谢谢主，全能的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听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奉主基督耶稣圣名。各位，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圣诞已经过去了超过十天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说这两个祝福都合理。无论如何，圣诞节更值得庆祝。正如我们在主要的系列之间的通常做法，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迷你性的或者一次性的布道过程。按照我的惯常做法，我是跳到我正在讲到列表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下一篇的诗篇。我个人的目标是通过我在教会期间的所有的150篇的诗篇来讲解。神你保守我们今天要讲第12篇。所以我加上我习惯的犹太的祝福，愿你活得像摩西一样长寿。他活到120岁，在目前的大概每年5篇圣诗的速度，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当然我也很高兴 LB 很智慧的为整个的一月每周写一篇诗篇。那么好，让我来给你两个理由啊，为什么诗篇成为应该成为你阅读的常规部分。第一个原因，马丁路德讲到诗篇的时候说，它可能是被称为一本小圣经，因为整本圣经包含着一切精美简短的理解。当他说圣经中的一切的时候，他其实讲的是主耶稣，他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和作者。在路加福音的结尾，他不厌其烦地向他的门徒展示了整个旧约、律法、先知和诗篇应验在他身上，以及在他身上的出生、生活、事工、死亡、复活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4章的第44节。阅读诗篇的第二个好处是让我们能够直接洞察主耶稣的心。如果你想知道除了主的祷告之外，耶稣是如何向天父祷告的，那么诗篇给了你150个例子，这些是耶稣每天至少每天祈祷的内容，可能是每天祈祷3次。如果你检查圣经交叉参考的系统，你就会发现耶稣经常在教导和辩论中引用诗篇。所以如果你为自己祷告诗篇，就好比是你像耶稣那样的在祷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好的理由。那当然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内容，诗篇的第12篇，一个很简短的诗篇，只有8节，你可以把它分成4段，每段是2节。所以我们这么看，标题是诗篇的一部分啊，它告诉我们它已经是一首设置成一首乐曲。这个调用第八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乐器或者是一种音乐的编排。标题也告诉我们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如果你仔细算一下属于他的这个诗篇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作曲家，写了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诗篇，150篇中的一半。那么看一下第一对的圣经当中，我们就开始看到了他的一个抱怨。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居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不太好，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否是在描述以色列内部的腐败，可能是因为他被扫罗王追杀，或者是否是因为被以色列的敌人袭击，一个更笼统的描述，但肯定不是一个漂亮的图画。但是他提出了什么是构成一个良好社会或者是败坏社会的要素。很多人就说如果悉尼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它真是一个很棒的社会，物质繁荣，环境优美，没有战争，民主稳定，远离世界上的许多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在大卫在这里的措辞。一个社会表面上多么的繁荣，如果没有忠心踏实的人，特别是忠于上帝的人，那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了。没有人再忠信了，他抱怨说忠诚的人已经消失了。于是这个社会上充斥着骗子，嘴上说着甜言蜜语的奉承， 反映着他们内心的欺诈。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家庭或者社区，人们只是愿意说出你想听的好话来赢得你的好感，可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是自私或者想误导你远离真相的欲望，那是很可怕的。你可以想象大卫是个战士，他这么说，我宁愿有一个可以用剑击倒的明确的敌人，而不是一个表面对我微笑但在背后传播的同事或者家人用恶毒的谎言或者谣言让我失望。新约的雅各书里说到，舌头的权势是完全失控的，就像火把森林里面烧了一样，说出的话是出于一颗没有专心献给主耶稣的心。所以接下来的两节经文给了我们大卫作为回应的一个呼吁。他说，凡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解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里有一些很不错的希伯来风的诗歌，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第三节提到了主，然后嘴唇和舌头，第四节是颠倒了次序，舌头嘴唇然后是主，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诗歌如何用一些技巧将相关的观念结合起来并且加强，这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做法。这里的思想是说大卫在呼吁上帝采取行动。比如说，如果我听到你一直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或者不实之词，那么我自然而然人性的冲动，特别是我自己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我就会对你以牙还牙，让我自己能够报仇雪恨，并且恶意的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来毁谤，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互动，最终会耗尽我们双方以及所有的人。可是注意大卫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没有亲自的报复，也没有用谎言奉承或者吹嘘自己的方式来回击，他是把自己和忠心之人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等待上帝的作为。我们需要从中学习，就是如果我们陷入其中的一种情况，无论我们是否成为谎言的目标，我们都需要将此事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事情交到会代表我们行事的天父的手中。就像耶稣在他地上的生活也是这样，他从不撒谎或欺骗，他用爱和同情而不是自夸来讲述人们需要听到的真相。他总是忠心地向他的天父祈祷上帝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他从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即使最终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说谎、谄媚、自夸和人的败坏，我们向我们伟大的上帝和天父来祈祷，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我们应该看下面的圣经，在第十二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金银确实是非常的珍贵，它并不常见，容易掌握，如果你拥有它们，那么就证明它最好的金银已经在干锅中用火炼制过了。炼金银需要大概1100摄氏度的温度来融化，这么做黄金中的任何的杂质要不就被烧掉，要不就蒸发了，你越多的提炼它就越好。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道就像，你想一想，如果做个比较的话，恐怕会令人更加的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互相的吹嘘说谎奉承的话。美国人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们在讲到奉承的时候，他们称那个是在某人背后吹烟，这个稍稍降低原来表达的那个语气，这种描绘很形象。我们说话就像吹了一口烟，我们华人会说它是云山雾罩的，来形容他说话的不实。可是神的话却像金银一样，经过多次的提炼，极其的宝贵。在这篇诗篇的上下文中，最好的事情就是要注意上帝实际上说的话。再次请留意这个第五节，因为穷人被掠夺，穷乏的人在叹息。我要起来，耶和华说， 我会保护他们免受那些诽谤人的伤害。这个非常棒，不是吗？如果你是主耶稣忠心的仆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你发现自己被掠夺，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因为掌权的人的谎言和夸耀而使你受苦，那么这里有来自上帝的美好应许，让你可以坚持下去。上帝说，我现在要起来，我会保护他们免受那些诽谤他们的人的伤害。当人们反对我们，当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不是通过还击，而是把我们自己委身于万有之主。他有能力来击败敌人，他会听到，他会保护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查考的启示录的系列吗？还记得启示录13章中那些可怕的野兽吗？尤其是海里出来的野兽，代表着从撒旦那里获得能力和话语的权柄。还记得那兽的特征是什么吗？他们是如何说出骄傲的话和亵渎的话，亵渎上帝，亵渎他的名字，咒诅他的居所和所有属上帝的人吗？不仅是在启示录，还有诗篇的第五篇也都告诉我们，当他的名字被亵渎，他的子民，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受到攻击的时候，上帝最终不会被动的袖手旁观。在中国、伊朗、孟加拉、朝鲜，甚至是在澳大利亚，对基督徒进行监禁、诬告的政府，最终都不会赢得胜利。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因为表达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而被拖进法庭，或者失去工作、名誉。这确实发生在我在澳洲的一些朋友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能绝望，上帝掌管一切，并且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的诗篇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第七节和第八节是如此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上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相当阴郁的最后一节，不是吗？但这并不真的，这两节的经文只是总结了诗歌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有些人随意的炫耀和喜好卑鄙的东西，邪恶的人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上帝会保护有需要的人的安全。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和自己的美言，而是靠主耶稣基督，他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安全的带到天国，从而找到我们的宝。现在我想知道你是否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保护现代如何对世界上各地的基督徒，这种保护是如何对各地的基督徒来起作用。毕竟我们看到了许多的谎言、谄媚、吹嘘的嘴唇和舌头，以及诡诈的心。我们想知道这样的保护是如何起作用的，上帝真的是在保护和拯救吗？因为新年的开始，我刚刚收到一份巴拿巴基金会今年的祈祷日记。巴拿巴基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致力于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的事业。您可能想看看他们的网站，并了解更多的信息，或者你可以看另外一个很好的机构，叫做敞开的门。昨天我快速的浏览了整本的小册子，基本上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发现基督徒都是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监禁和虐待，甚至被杀害。大的国家像俄罗斯和中国，小的国家像厄立特里亚，非洲的其他的地方，比如光刚果、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在肯尼亚的一个朋友叫 Norm Gori， 他住在一个叫 Masabit 的地方。前几天他告诉他的祷告的伙伴和资助人，那里有12位的基督徒被杀，很可能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 我们需要了解并为所有的人祷告。因此我建议从巴拿巴基金会或者敞开的门这样的机构当中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我们祷告上帝会出现，让那些谄媚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安静下来。一方面我可以说，上帝现在确实的保护着他的子民，有的时候是以很明显的神迹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通过巴拿巴基金会或者敞开的门或者圣公会援助会这样的机构的工作进行一些实际的工作和帮助，作为其使命的一部分。CMS 也参与了许多这一类的人道主义的实验。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所看到的，所有的基督徒得到的最终的保护不是来自于死亡，而是通过死亡，特别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为我们身上称义。通过上帝应许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它的价值远超过在干锅中提炼的银子或在火中净化七次。所以这是对上帝保护问题的一个更深刻的回答，并不是说它会驱赶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或脱离一切的危险，而是它会拯救我们度过一切的危险。以赛亚书的第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上帝拯救我们不是从水和火中，而是通过水和火。我们将像耶稣一样被拯救，通过经过死亡、复活和新造。因为是新年，所以我最后要强调的是，神纯正的话语和应许的价值远胜过金金和银子。你过去有没有遵行圣经阅读的计划呢？请继续前行。你在读经上有没有松懈下来？请不要绝望，振作起来，重新开始。你从来没有过读经的计划，可以试一试，不必对自己太苛刻，只需要选择一些有效的方法从它开始。我多年来一直使用McChaney 阅读圣经阅读的计划。我可以说，当你对上帝所给的全本圣经更多的了解，以及对应许和实现之间的互相的联系有更深入的明白，你会一年比一年更好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跟从这个阅读计划类型的人，我有几个朋友使用的是一个叫做三个书签的方法。他们有一个旧约书签，另外一个旧约圣经的书签是用在这个诗篇上面，还有一个新约的书签。每天无论他们阅读的频率如何，他们都会拿起圣经，并从每个书签所在的位置阅读一些内容。根据他们正在阅读的内容和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他们可能会阅读一节或者一段。特别是如果是保罗的那些详细的书信之一，那他们也会去读一章。也可能是一篇诗篇，当然也可能是正在阅读很多的家谱，甚至或者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故事而无法自拔，他们也可能一口气阅读10章。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设定阅读的节奏。但是需要重视的是，对我们说这些话的神是信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值得一读，值得反复的阅读。明白这些经营宝贵的话语，没有一个会失败，这都是神所赐下极大的安慰，这些安慰带来力量，带来喜乐，帮助我们能够过上荣耀神的生活。谢谢各位，今天讲到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